各位好，今天8月23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您呢？我不知道关注我的朋友里有没有被宇树科技给套上的，或者是从宇树科技上挣了钱的？因为这宇树科技这回涨的也算一个妖股那一类的吧，我也不太懂啊。就是说，因为我看着这东西，它不太可能能涨到那么多的钱，但是它一下呢涨了那么多，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数字。为什么呢？因为您本身您想啊，它的这个发行价呢，也就是150块钱左右。市值呢？这按它这个市值算，大概是等于是600多亿。然后呢，发行的市盈率呢，大概是200多倍了。这已经是这个已经蛮高的了。然后呢，上市的高开到1100，对吧？涨幅是600多%。这市值一度冲到过4000多亿，然后当然回调了。后来收盘是800多，市值3000多。然后后来呢？这个又往下跌一些，现在我是不是看着它好像是600-700块钱了吧？好像是这样啊，好像这我没太在意。换手率呢，一下达到了85%以上。这一看这活儿不就是这个小盘子其实不算大，因为它的这个限售的限呃，它这无限制流通的这个股票也才3000多万股嘛，那这本身只占它的总股本的7.44%。那像这样的这个盘子，其实说起来的话，真不能算大。本身的来讲，游资就可以用对倒的方式就把这东西给拉起来了，对吧？所以它一下冲得那么高，好多人就给套里边了。而且吧，这事儿特别奇怪在哪儿呢？就是好多人特别我不理解这些人在想什么。因为宇树科技它虽然是说在中国机器人第一股，但是它并不是一个说现在盈利能力很强的。而且它的研发的这种能力呢，也没强到哪儿去。为什么？有人说了，看它的财报了，说一年的这研发费用，只有一家另外一个巨型的养猪企业的1/10。大概你说这你怎么弄啊？你说你是靠机器人的，那你居然这研发的这个，那别的国家、别的机构都投资那么大，你这块研发费用只有这么低，你在干啥呢？那你是拿着这钱去先去买楼是怎么着啊？是吧？当然现在你买楼也不合适啊，这个现在楼市也不好啊，对吧？那你到底是在做什么？所以就是我特别不理解，就是这些追高的人去追进去之后，你到底是在追他什么？你看，就有人去截图那个王星星在那个上市那会儿，哎，在那儿。那脸色其实并不太好，这个说白了的话呢，这种情况下谁也好不到哪儿去。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就是如果它真的这么高的市值走过去的话，它等于是干嘛呢？就是它未来10年啊，哈，它的这个增长就被它这一波给吃了。你要想它的能够有这样的这种市值。它的未来10年的故事都在这一块儿就完了，但是你知道一家公司啊能够在市场上10年，这个是开玩笑的事情。你能预估它10年之后如何？这个是真的是没有的，这个是真没有。就是尤其是这种新创立的高科技的公司，有多少人敢说这句话？你卖可口可乐，可能大家还能够说一句什么，但是说你卖这个机器人儿这事儿就不太好讲了。因为我原来做投资的时候，我原来跟大家交流过，我们做的那个就是商业计划书，就是投资计划书啊，一般做它那个财务预期，包括它的市场预期，做3到5年，这就已经是非常长的时间了。我私下里就这个跟各位说一个行业内的一个小小机密吧，算是，就是我们做这玩意的时候，投资建议书给老板看的时候，说实话，那3、5年那做的，真的，我心里都不拿准。真的是这样啊！我真不敢说那东西，我预测的是有任何道理可言的。就这个，尤其是在中国做这事儿，你就更没法说。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这个东西啊，就像我们原来做项目建议书，就是投资建议书的时候，最后一页不都是这政策风险吗？这一块儿，就中国的这种政策风险，就是一个文儿就可能出问题。你像那个咱圣上，大家都知道对吧？他老人家直接王八拳一抡。教培行业灰飞烟灭，不光是教培，还有好几个行业直接灰飞烟灭。那你这只要是他不太爽了，咣叽给你砸一拳，这你怎么去预防？你根本就不知道政策风险到底在什么地方。而且呢，这个东西啊，它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这种黑天鹅的事件，什么概念呢？就是 中国这地儿特别要命在哪儿呢？就是你很多的领域啊，它突然出一个事儿，比如说吧，你投资一化工厂，这个化工厂这一块呢，原本呢是这个当地的扶植的，或者是省里也扶植的，国家呢也支持这一块的，然后咔叽炸了，或者是泄漏了，然后一下整个的这一个行业，他就敢给你让你先都全停掉。然后该让你去那个去什么去检查呀，或者其他一些验收啊，重新再走一遍环保流程啊，反正一套这样活下来。你知道，就是很多的这种公司，尤其是就是如果是你时间很长的一个公司还好说，对吧？你有这个底蕴呐、啊，你可以有这种东西，你还可以盯着。你如果一旦是初创的，或者是你在这个还在投资期还没有进行产出的，一下咔叽，你就有可能这个许可就不往下批你了。这有可能去年啥事儿都没有，这是一个方兴未艾的产业，现在就告诉你限产能，一点招都没有。这我们都是碰上过的这种情况啊，对吧？原来那个钢铁厂做钢铁厂的这种投资，那你一下就歇了，就国家说不许你再发展这种东西，对吧？那小的都不能再批了，环评那块儿直接给你卡住，你也不说不让你干，环评给你卡了，你就是干不出来，完事儿。这就全完，你就投资，你原来这扔的这些钱就等于是白扔。像这样的，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做这个三五年以上的这种预测的，甚至于说白了，遇上这种事件，我连他妈的一年的预测都做不上，说不定我这块钱刚扔进去，下个月他就出一什么事儿，这行业就可能出危险了。那像这样的这种事情，你说十年机器人这个东西十年会不会？也是这样的，谁也不好讲，对吧？可能有人说了，说哎，这不可能啊！说这个机器人这些东西都是这个国家的战略呀，包括这个包括未来我们所能眼见的未来，它必然是如此的。没错，这话是没错。但是呢，这个具体到某一家公司，它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或者是这整个行业它往哪边发展，这个呢，你也不好说。你的谁敢讲就一定会如此？这个机器人这块就直接就这么顺利的就走下去了呢？而且是以宇树科技的它目前最知名的这些东西，对吧？它最知名的不就是这个跳舞机器人吗？对不对？那这些东西就我知道它有其他东西，您不用跟我说这个，它说它这个还有其他东西，它其实好多的玩意儿，您不用跟我说，我知道它有，但是它支撑它在大众层面的认知的。不就是跳舞机器人吗？对吧？那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它能不能真的往下走下去？其实我个人而言啊，是比较有，应该说，有点忐忑的。为什么是这样？跟各位解释一下这个。各位应该知道有一个叫李飞飞的一位女士，对吧？就好多人不喜欢她，那是另一回事。就她呢，现在也在说一件事儿，就是首先第一个啊，是这个。这种机器人就是人工智能跟机器人它是一定要匹配的一个东西。那现在的甭管是中国还是全世界也好，整个的这个整个的发展还没有走到机器人这一块。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现在用 AI 很多，因为我自己也用 AI 进行一些辅助的工作了。那像这样的这个东西它停留在哪儿呢？停留在那服务器上，停留在芯片里，它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在应用的。但是实际上而言呢，它本身能够在行动中的具身智能，对吧？还没有真正应用。我们现在还处在这个早期，那到了中期以后才轮得着机器人学，对吧？那用这种世界模型，通过模拟训练的机器人成为人类的协助对象、协助的助手，那它应该是在中期以后才能够真正应用，所以现在还早得很。并没有到，我们就很多普通人会觉得说现在已经没毛病了，这个东西就可以应用了。不是的，还早的太多太多了。它根本不是说这硬件和软件这个结合这一块啊，还差得很远。因为本身这个软件这一块，软的这个智能这一块，你如果长时间大量的使用 AI， 你会发现它虽然现在在进步，但是真正离能够进行这种通用的这种应用，其实还有一段距离。这还是在网上跑，是在那个芯片里，在网络上跑的这东西，让它跟整个硬件去结合，这个还远得很，还差好远。 好多人是有这个误解的，这是一个事情。二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形态问题。形态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是不是对机械东西就比较懂，您很多人比我懂吧，对，我学的毕竟也没好多年都没有用过了。但是吧，因为原来是做生产线这一块的，我们做生产线包括这些这个机器人这些东西自动化的这些玩意儿，是一个非常非常早就开始一个行当。那可能有人说这东西那个算机器人吗？那真算机器人，它只是没有现在的这种机器人啊它那么好使，就是说它的智能啊或者处理能力啊确实会差一些，但是那东西就算机器人。那他们这些东西的形态跟人跟巨身就是人形这种玩意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因为在那种工厂环境里，人形尤其是在流水线或者一些其他地方，人形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形态。就好多人说，那为什么说这个很多的这些他们在发展人形或者是如何如何，我跟您讲是为什么啊，是因为啊原来我们都用人力的时候所设计的所有的东西是以人能够操作它来进行这个进行设计的。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人的因素整个刨出去的话啊，人这个形态并不太适合在工厂这样的地方进行工作。真的，这个那个人形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形态，它跟那些这个在一个确定的场所、确定的工作，然后呢用其他形态的这种机器人来工作的话，哈，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真的不好使。那人形是干嘛用的呢？人形其实啊是应对的，就是我们现今社会，您听着啊，我这前提在这儿呢，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有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结构以及形态，然后是用人形机器人，就是所谓的这种通用环境或者是这种复杂环境，你应用它是有可能的。甚至于很多复杂环境人形也并不好使，你比如像山林之类的，人形其实并不好使，对吧？那什么最好使？蜘蛛最好使，它八爪蜘蛛最好使，这个是没毛病的。那但是为什么现在一定要很多人做人形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个人看来有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原因呢，确实是这整个这个大环境都是为就是复杂环境，就尤其是在城市当中复杂环境，它呢是给人以及从原来是由人操作的这些东西来这个来设计的，对吧？就我们去举最简单的例子吧，就是您可以环顾一下自己家的这个环境，那个东西它其实不是特别适合这个其他的形态的机，就是目前的一些机器人的这个形态，对吧？它因为你都是为了人在里边，你包括它的动线呢，包括它的其他一些东西，包括它使用的这些玩意儿啊 ，OK， 那是因为人要用。那这个呢也是为什么好多人就是说，哎，那这种通用环境下应该是人形最好，对吧？实际一会儿咱再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不太合适啊，这是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就是科幻电影给带来的这个大家的这种想法。因为我们原来这科幻电影啊，在机器人这一方面从一开始走的就是人形，就包括像什么那个，就除了那个是《星球大战》里阿杜D2那种东西，那实际上更多的还都是人形的，因为那个时代他想的就是人形的这个样子，他并没有去想其他一种各种各样其他的类型。当然，那个也已经开始有其他类型了。不过呢，跟人在打交道的时候，我们最能看到的一些东西基本都是人形的。第三个呢是能讲故事，因为啊哈，我们所看到如果是一个奇奇怪怪的东西在这儿搁着。你觉得虽然有科技感，但是你始终没有像一个人形那么亲切，你这样的话就能够给大家有一种应该叫做一种震撼的这种感觉，对吧？那人形多好玩啊，这个东西，哎，你就觉得说这个应该是人形。那用这种东西呢就去忽悠投资，这个也特别方便，也可能能讲故事，也特别拿得出手。所以几个因素叠加之后呢，就大家觉得说，哎，人形这东西确实挺好玩的，对吧？挺有意思的。所以大家呢都奔着这个人形这块走。去年的中国呀，就是去年全世界那出货就是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呢，大概呢得有个三我忘了，97%都是中国这块出的。 当然这个中国出的这些这个人形机器人能用的几乎没有，就因为这谁也用不了，那玩意儿都是一个玩儿，就是你好多都是只是为了有两个最大的用途，一个呢是整个的这个去那个教学，或者是数据采集，然后由机构去买的，这个机构呢往往也是大学之类的东西。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去玩的这种玩意儿，就是买一台机器人在那儿给你什么什么，在一些场合庆典或者诸如此类的，那么去租赁去玩的，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应用。那说这么多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呀，哈，中国现在我们离这个人形这机器人真正实用，首先第一个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条路非常的长，未必就是像我们现在所想的，说我今天就可以有这个有这个语数，然后明天或者是说几年之后，整个这个人形机器人就会整个充斥着我们社会，或者是说你至少有钱人在买，或者是说那个你能买得起车的人就可以买一台机器人，让他回家去帮你做家务什么的，这个其实还早得很。而且这个整个的形态我也并不看好人形机器人，因为即使是在这种通用环境里，对吧，它最好的形态，你即使不是蜘蛛那个形态，也最好是什么呢？最好是八爪鱼，就是章鱼那个形态，跟咱圣上似的，对吧，就是那个这个指南针成精，八爪鱼成精，满处乱指。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这种形态，如果你设计的足够好，在人类的这能够进行的这种动线当中，活动当中，它能够更多的去帮你做这些通用的这种工作。人形的其实倒没那么好，它包括它的重心呢，包括它的这个关节呀，包括它的其他的一些这种僵，就比较僵硬的这些东西，都没有这种八爪鱼这个能够做得更好。这当然这就是其他，这是另外一说的一种，这是随便瞎扯的一个话了啊。那中国的这个关于机器人这方面会不会让它大发展呢？其实工业机器人本身是应该是发展的，很多的情况下现在好多地方已经开始在这种确定场景之下在做这些机器人的工作了，这个没有什么，这有什么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种真正的有高额利润的东西，那会在哪里？会在这个进入到通用领域，也就是家庭或者是公共场所的这种服务领域，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是机器人来做。这个也是未来一个发展方向。但是中国吧，会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无人机。前两天啊，刚有一个朋友就是在网上就念叨了一句，说我这买一无人机，就是还是好多年前的，就这个怎么就我还得让我去登记啊，或者是怎么样跟我去谈话，或者诸如此类的，在网上抱怨了一句，转手这哥们儿就因为抱怨又被摁进局子里边去，就教育了他一会儿。那以我们北京这一块呢，基本上而言就是无人机就已经不是一个可以自由使用的地方了，对吧？那无人机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是如此？因为很简单，安全，整个的所谓的社会安全，在国外你包括是除了安全之外是隐私什么的，这都是在其中。在中国主要的就是社会安全或者是政治安全。因你像那个小飞机那个，咱头些日子撞那个什么那个大楼的中国尊那个事情，那还不是说无人机成本比那个还要低，而且呢无人机呢就更难以防范。所以呢北京现在基本是一个禁飞区，它不会让你在有任何的这种起飞啊或者怎么样的这种情况出现，而且呢是只有存量，对吧？你存量在这搁着没毛病，但是你不能在这儿飞，想飞出去飞去，而且要去备案，而且坏了也不会再买了，不会让你再买了。那中国是一个无人机生产的大国，它大疆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对吧？而且呢它的这种应用在各个领域的应用都已经非常的多。这我那天有一回跟各位去说，就是在那个撞中国尊那会儿说的，就跟各位说过，就是说如果是之前我就说过，说呀，就是即使是说这种所谓低空经济包括怎么样，只要出这么一件事儿，哪怕不是在这种大城市，在二线城市也会直接收紧，对吧？这个如果有印象各位可以去查一下我是不是这么说过。那没想到直接撞中国尊，一下北京这一块就完蛋了。而且整个的中国的大城市的这个无人机的管理 就已经完全的就全给监管到了。当然你说那个我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是不是还可以去好多地方没人管呢，我可以去飞，这没毛病。可是呢，你无人机的很多的应用场景就在这些大城市里，它的应用场景更密集，对吧？你那些那个荒郊野岭的，或者是这种所谓的风景区之类的，风景区其实也让飞的也不多，那你用它有什么用？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大型的无人机，比如说去这些这叫什么，就是农业之类的这些玩意儿也可以用。但是呢，真正更普及的肯定是在这个家庭应用，就是通用领域这个应用上，这个还能赚得更多的钱，对吧 ？OK。那像这样的这种东西，命运会不会也到这个机器人上？因为机器人本身啊，你甭管它的这个你它有多不灵活，就将来未来肯定会更灵活。那你多其他的一些各种各样这个身体素质啊，包括怎么样的，它是远远的要高于这普通人的。那它这样的这样的机器人大量的进入社会里，那会不会有人去比如超时它？超时这个应该有懂吧，就是这个直接给他我把我的这个管理权限就提到最高嘛。那有人就可能说这个东西不会让你去做的，他只要是联网或者是说这个或者是给你这个一个活动范围，你就不能出去，然后或者只能在你们家这块来进行，可能买菜的另外单说，那然后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种应用都不让你用，对吧？啊，那你就不就是能够管理这个机器人，它不会给这社会造成伤害吗？这个不一定的事情。因为所有的像这样的这种管理，它不出事儿罢了，它想出事儿，它要是去拆解，就跟这手机刷机似的，能不能刷机？从理论上讲，所有的手机都可以刷机，你没有基本上都可以做到这一点。那有人说这比这个刷机复杂，是比那复杂。但是技术这方面啊，就是它怎么都会把这样的这种复杂度有人去攻克掉的，对吧？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事情。那如果说这样的这种后门被攻击了，那或者是说它本身的这个缺陷，就是它自己这个编程的缺陷被攻破了这个隐患，然后直接这机器人自己拎两把菜刀冲上街就直奔天安门怎么办？这当然这是开玩笑了啊，这个就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吧，咱就这么说。所以他这样的这种能够进入到通用领域里的人形机器人，甚至于不是人形机器人，甭管他什么机器人了，八爪鱼更吓人，对吧？跟咱圣上似的，那八爪鱼他拿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刀枪剑戟什么的冲出去，那更吓人，对不对？那像这样的这种领域，他会不会进行某种管制呢？他可能现在是觉得说，你看无人机那会儿也是嘛，刚出来的时候没有太多的管制，那大家可以飞，那有一定的管制，后来能够联网啊，然后把它整个的给它在控制它飞行的范围啊，你到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做到，还可以追溯到人。但是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真的说想干这事儿，你觉得真干不了吗？就我个人这么，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以我的原来的这个，以当年最早的时候传收音机就开始了这个电子方面知识，加上后来我学这些东西，你说我现在可能不会，但是你要让我研究个半年，你让我造出一个不受它监管的无人机来，用它这件传出来，我造得出来吗？我绝对造得出来，真的。你说多好没有？但是它一定能飞得起来，这个因为零件都很多配件都是通用的。我只要去找这个就很容易能够造出来，在 AI 的辅助下没什么毛病。那机器人这一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对吧？我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通用的件，然后自己传一个那个自己的这个控制芯片，甚至于我可以自己给它部署这种所谓的这个 AI， 对吧？我自己弄点这个能不能有可能？那这样的话，对于中国政府，它是一个极力寻求整体安全性的这一个政府，它真的会让你把这个机器人去给它去这么普及使用吗？尤其是交给普通人使用，就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的。其实我担心的是比较像是这个。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东西有没有好处，也有啊。因为如果这种机器人大量进入家庭，就等于是在你每一个家庭当中都有一个监控的系统， 对吧？你这个你，因为它是联网的，它可以做任何事情，它可以把它所见所闻，它的感知是远远不是人类能够比得了的，它可以把所有地方都给感知到。那你说的每一句话，你干的任何事情，都可以给你感知。它甚至于可以成为另外一种，就是这个稳定器，那社会维稳工具，这都可以做到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什么都有两面性，到底是它能够是。这种稳定，让是在你家里每一个都装一监视器的这种感觉更好，还是那如果一旦出事儿，就有可能是个大事儿的这种感觉呢？那就完全不一样啊，对不对？你这个东西就它就要有一个权衡。那中国政府的这个权衡到底在哪一个位置上？我都不说技术，我也不说的成本，我就只是说就这个整个这个行业它这种产品这种特性，它会让中国政府放心吗？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不太会放心这样的这种东西留跟高具有具备高智能，还有具备可供改造、可供这个由某些居心叵测的人控制的东西能够留在个人手里，而且这个东西是有这个前科的。宇树科技本身它那个，我记得它有一个 Go One 的一个机器狗吧，是不是有那个东西？它那后门儿。就它是诚心留的后门还是技术漏洞，我不太清楚。然后就被给弄出来了。像后来他给把这东西取消了，或者是说给修改了。像这样的漏洞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少。没有任何一个我这么多年有一个经验，就是没有任何一个系统是不能攻破的，全是如此。那像，尤其是在这种技术领域、高技术领域，很有可能你自己都意识不到这块有一个漏洞，或者他自己本身编程留的这种后门，对吧？你编程肯定要留后门的，不然那个傻逼用户给锁，把你跟他都锁在外边了，那他妈大家就谁也甭干了。所以肯定是要有后门的。所以你像这种东西，能不能让整个中国政府放心？越来越智能的这些玩意儿，伤害力越来越大，那。没有政府会真正放心这种东西，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就是今天我就为什么说从宇树科技讲到这儿呢？就是我们去看这个往后10年的这个发展，你把今天给透支了，甚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去保证这个领域在中国的政治情况的影响下，它会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大爆发，它又很有可能又像是这个，我就不谈地缘政治，人家对你的这种产品关门了，包括像大疆这种产品，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华为什么的，那我就不谈这些东西，就是你自己这一块，你能不能过自己这个心理上审核的这一关，都是不太好，都是不太好说的。而且尤其是这些年的这整个中国这种状态，那万一说是这个一旦说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安全提得更高，那可能具身机器人这件事情就不一定会讲故事会讲那么好。那如果这个具身机器人讲故事讲的没那么好，那你说这个宇树科技它现在讲故事主要是靠这个跳舞机器人，那你还怎么往下讲？大概也就是这样呗。所以怎么说呢？反正我个人建议啊，目前的这种状况真的是。很难说在中国的，像包括人工智能可能还好一些，但是也没有好的特别多。那包括像是这种具身机器人之类的这些东西，还是少碰，还是少碰一点。这个东西完全拿不准的一个领域。啊，没事儿，就是今儿闲的没事儿跟大家瞎聊聊天。好，谢谢诸位。